Let's tune in now.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ese comedian Li Haoshi has been arrested after he told a joke on May 13th at a live stand-up show. The company that hired Li was also fined 14.7 million yuan, US $2.13 million.
脱口秀喜剧演员李浩石被立案调查。脱口秀喜剧演员李浩石因在上周表演中讲了一个笑话而被北京警方立案调查，而雇佣李浩石的上海效果文化公司也被罚款1470万元。
On May 17th, police in Beijing said they had opened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Li Haoshi's performance, which they said caused a severe social impact.
5月17日，北京警方宣布，因李浩石的表演引起严重社会影响，已对此展开立案调查。
Meanwhile, the Beijing's arm of China's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ureau said it would fine Shanghai Xiaoguo Culture Media Co. 13.35 million yuan and confiscate 1.35 million yuan in illegal gains from the firm after finding that a recent show by Li Haoshi had breached rules.
同一天，北京市文旅局宣布对效果文化作出行政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32万多元，并罚款1335万多元，同时无限期暂停该公司在京所有演出活动。
During his show, Li Haoshi recounted seeing two stray dogs he had adopted chase a squirrel and said it had reminded him of the phrase "have a good work style, be able to fight and win battles."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录音，李浩石在5月13日的两场演出中称其收养的两只流浪狗在追松鼠时的样子让他想到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八个大字。
Able to win battles is a reference to a 2013 speech by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arliamentary delegates in which he called for an armythat obeys the party and can win battles.
这八个字源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习近平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曾说，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Li Tianfu, editor-in-chief of the CCP's mouthpiece CGTN, complained on his social media Weibo account that Li Haoshi had insult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i Haoshi 在脱口秀中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八个字，被当局上纲上线。中共大外宣 CGTN 的新媒体部主编李天夫在其微博账号指责说，李浩石侮辱了人民解放军。
Li Haoshi posted his own apology on May 15th, in which he expressed deep shame and regret for his joke. Xiao Guo Culture Media Co. quickly apologized for loopholes in its management of artists and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punishment and severe criticism, terminating its contract with Li and cutting the wages of staff who managed him.
5月15日，李浩石在微博发出道歉声明，对演出的内容引发的争议深感愧疚与后悔。效果文化也快速道歉，并说愿意接受批评和处罚，还终止了与李浩石的合同，对管理李浩石的员工减薪等。
On May 16th, the CCP's official media Xinhua News Agency and the People's Daily both published articles describing Li's joke as a serious insult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5月16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称打着开玩笑的名义贬损军人荣誉，更是涉嫌突破法律红线的严重问题。
Retired Shanghai University lecturer Gu Guoping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comedy should remain comedy and not be politicized.
上海某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认为，一名喜剧演员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示可笑的言语，这是喜剧的特点，没必要将其政治化。
Gu said, Li didn't actually intend to poke fun 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ut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too sensitive, there was a huge reaction. Stand-up comedy is a kind of leisure activity, but now they've been forced to become a tool for brainwashing people.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位演员没有这个调侃解放军的本意，没有想要侮辱解放军的想法，是国内的一些网民的敏感度过高，政治敏感性过于强烈，才有如此大的反响。我觉得当局对舆论导向的控制过于敏感是不应该的。文学艺术脱口秀是一种休闲活动，现在要成洗脑的工具。
Germany-based poet Yang Liang said there is currently a resurgence in public denunciations in China in a matter akin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 sess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旅居德国的诗人杨炼认为，目前在中国公开告发的现象再度出现，其方式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斗争会。
In an interview with Radio Free Asia, Yang said,Denunciation and informing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Communist Party culture. It's a huge setback for China.
杨炼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告发和通报是共产党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Yang add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ns and daughters denounced their parents and wives denounced their husbands.The Communist Party has left social relations in a very dirty and ugly state.
杨炼还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儿子和女儿告发他们的父母，妻子告发丈夫，共产党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非常肮脏和丑陋的状态。
He said Li was a victim of this culture, which still persists today.
杨炼表示，这种党文化至今仍在持续，李浩石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节目，这是个采访，我是在去年年底做的，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话题。我就想把我对李祥春医生的采访给大家看一下。李祥春医生呢，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哈，早年是在伊利诺大学取得是生物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后来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哈，前后他跟踪了七八年，这里面的原委、他的发现和观察都很独到。特 特别是跟我们最近的疫情是有相关的哈，我觉得他的观察真的很独到，值得了解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哈，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相之一。这是一个系列节目，那么我采访的李祥春医生的内容呢，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也是从一个探寻者，一个带有质疑的记者的角度来做这个探寻的。那么今天呢，我就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和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相。
中国大陆啊，还有一个另外一组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人口失踪的数据也是非常惊人的。就是说在2021年是二月份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民间机构还是什么，它是半民间半官方的一个机构，它出了一个失踪人口比例，就这个白皮书。那白皮书里面讲的是2016年的时候呢，就中国大陆有393万人失踪。所以他自己报的数据，然后呢就说他就说这个从2016年开始就数据就拼命降低了哈，就是啊直线下降，到了2020年的时候大概还有100万的样子。但是你要从他的数据这个构成啊，他的这个形状来看呢，它是完全是造假。然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理解啊，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平时这些人口数据都不报的，就是失踪人口。他为什么要报这个失踪人口呢，因为他在讲这个为什么而失踪人口下降呢，他讲了几个理由。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中共大陆有个所谓天网的系统啊，就是说他可以观察每一个人啊，跟踪每一个人啊，他出这种数据的目的可能就是让人接受这个。他举了几个理由，什么一个贫困人口减少啊，还有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救助系统发达了之类的。就是中国大陆失踪人口，就是这是一组数据。另外一组数据是中央电视台他自己报了，有每年有800万人失踪，但是呢就说我们并没有查到那个原始的出处，是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讲的，但是有网上有很多文章引用这个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几百万人口失踪，但是呢多数是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理由的。
对，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口失踪不是拐卖了给人家当
啊？对，我们可以分析嘛，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方面的数据你可以应用。比如说有些文章说中国大陆每年有50000儿童被拐卖，也有的文章说200000，那么他们说这个数据肯定是有某种渠道的，对不对？我不能坐在家里乱想，他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一些消息。也就是说比如说儿童被拐卖的数据可能就是50000啊200000，这是估算一个规模了，我们只能说是个规模，不能说有个具体的，因为他不公布嘛，你懂意思吗？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它，你只能这样去做。所以说中国大陆很多数据呢，你只能说是一个规模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像美国这边给你一个一直到个位数的，它是不存在这个系统，它一直在隐瞒了、就是说在那个我们讲这个大饥荒呢，这个1959年到1962年61年底哈，到62年那个时候，就是说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我读了一本书，那个在国内的学者他的研究的时候就说是4500万，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出来以后啊，看到很多人在引用这些数据，很多人不敢讲太大，讲2000万啊什么，这个好像比较保守嘛。就说胡平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中共造假，它已经超出人的想象力了。所以你用尽你的想象力，你都不能够真正的，就是你给数据什么，你都不能真正达到它真相的那个数据。所以说刚才讲的那个大饥荒呢，其实公安部呢，就是当时在杨尚宽的领导下，他在他自己的公安系统，他做了一个调查，他的就是说。通过这个人口调查的数据呢，就是说在1959年到1962年那个四年里面，就非正常死亡人数是9600万，也就是大饥荒可能就死了9600万人，但是这些数据都没有人去那个嘛，就因为当时各地的这个汇总的数据送到周恩来那边，周恩来下令销毁掉，全部销毁了。所以杨尚宽那个调查是在1964年的时候做的，所以说跟周恩来那个销毁那数据还不是一个东西，但是他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研究，就是说应该是有9600万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饿死了，就说但是平时现在大家都不敢讲这个数据，因为觉得可能太大了，超出人的想象嘛，所以你就中共的邪恶就是这么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我们呀，你在
那从刚才的这个第二个例子失踪人口，那你说390多万失踪人口，最后能推算出 你怎么能推算出它里头这个被活体摘出的有多少数量呢？
这个我们没办法推算，但是我们就是同样的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个数量级的意思，就是说
上百万，
对，有百万，
嗯，
百万，就是说，但是具体几个百万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就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有另外一个概念哈，就是说，比如说美国这边有1亿5000万的人，就是作为一个自愿的器官捐献者，对不对？所以说他有一个比例，就是说你这些人这么多人，他每年会有多少器官产出，对不对？这是一种好像是自然的啊，对。那你比如说你有1亿5000万，你每年可能就做了个几万例的这个这个器官移植，但是呢，你要失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等于是定点抓你的，或者是看中你这个人，因为他中共他对人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一般的人你的血型啊，你的这个其他的情况啊，健康状况啊，各方面他都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让他被动，就是说就是被动被失踪的话，那这个情况下呢，他这个中共可能了解你的情况，他需要你，他就把你抓起来，然后就通过失踪的方式，然后把你压在个什么地方，然后就需要的是割你的器官。那这个情况跟中这跟美国这边他那个自然的这种死亡状况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你看到就是中共政府他可能会有意的抓人杀人。
对。不是就是我们可以肯定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你要从以上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么多医院这么多希望哪里来的呢，对不对？那你不可能说靠捐赠嘛，捐赠他自己有个系统，就是我以前分析过，就是
他的捐赠情况怎么样？
捐赠情况就是说当时我是看的数据是2017-18那个时候的数据，他大概是他有个叫施与受这个系统啊，就是说最少施与受，施就是施与，受是接受，施与受就是个平台一样的，说哎有多少人去自己注册，哎我想捐赠了，对不对？他当时的数据哈，大概是100万以内。那么我们就是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数据算呢，就是你正常死亡的情况下，而且不是每个人死亡你都可以做器官移植的嘛，因为很多时候有病啊，或器官已经来不及了，你死了太久了，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大概的比例，从那个比例算出来，其实那套系统只能每年做40几个这么一个器官移植这么一个数量级哈。
40几个。
对。一年就整个国家这个施与受这个平台，通过他那个数据，
就是微不足道。
哎，那当然是就不可能的嘛，你懂意思吗？而且对他那个几十万捐赠呢，可能现在可能又多了吧？他这个那是2018年时候的数据，就是几十万呢，100万。他后来说，哎，超过100万，好像庆祝一下。但是你真正来去研究这个，从这个概率方面来讲，他可能就几十个这个器官，但是他。他每年都报说我们做了5000多例啊，什么这个捐赠啊，有5000多这个器官从这边来的什么的，这么说的，这个数量其实差几上百倍啊，甚至更多。所以说他这个捐赠系统其实根本就不起作用，而且他那个数据肯定也是造假，就哎有多少100万人能捐赠什么自愿捐赠，这肯定也是造假。那么最少国际在那个对这个捐赠系统进行过调查，就是有主要的说应该是红十字会嘛，对不对？这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捐赠，你知道吗？或者是有100多例啊，就有登记在册的说啊愿意捐赠的，说基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角度去看，
从捐赠的角度
啊，对对，捐赠它是不起作用的。但是问题它就现在它这个中共官方讲呢，从2015年以后就不再用死囚犯了。他从来不承认是用法轮功学的，但是他说哎承认是死囚犯，就是2006年就是大面积这个摘取法轮功学员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呢，他就改口了，说哎我们是哎主要是死囚，哎以前是不承认死囚的，他一直在撒谎嘛，他一直在撒谎，一直在撒谎。所以当这个法轮功学员被火灾器官这个事情曝光以后，他就说啊我们用死囚了。然后到2015年以后说我们也不用死囚了，我们用什么？用捐赠。但捐赠根本就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说
先是死囚，后来就是捐赠。
对，这是他自己。
死囚的话呢，你觉得他有什么破绽吗？
死囚我觉得是主要是数据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呢，就是中共大陆他也不公布他具体就是处决了多少死刑犯啊，但是呢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可能每年是2000多。然后他秘密处死呢就不知道了。
2000多人而已。
对，2000多人，他很多死囚犯他是有身体问题的，比如说抽烟喝酒啊，有病啊等等，对不对？所以能够利用的这个比例也是很小的。你真正的死囚犯他就说能够 提供的这个真正的器官移植的数量是不多的。
所以呢，所以我们讲到是从几个角度来看哈，从你刚才说的医院的这个移植医院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数量级，
对，
从失踪人口，
对，
从这个提供的这个人口，都跟美国相比的话是，就是说差几十个上百倍，
对。
所以好，那我们来讲到今天的话题了哈，这些跟今天中国发生的疫情，包括说动态清零和现在的疫情海啸有什么关联？
我想讲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他是有我们讲阶级阶层的这么个概念，中共他有一个特权阶层，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就是卫生部副部长那个很久，就是2015年的时候讲的那么一个数据，就是说中国大陆 80% 的医疗资源用在850万人的身上，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是没办法去占用什么资源的。就是我看过一个数据，在2005年的一个数据，说中国大陆农民啊，有一半以上的农民从来不去看医生，从来不去医院，为啥？没钱，他们有病就挨着，然后病重了就等死，就是有一半的农民他从来不去医院的。所以这医疗资源都被那些高官啊，中共的官员啊，他们的家属啊占用了。所以说呢，有大概他们说有当时的数据啊，是42万高官，就是一直在病这个医院里面养着。哎，这个医院待了以后又转到另外一个医院，他一直在占用这么多的就是资源吧。然后呢，更高的官员他死的时候，不是死的时候，病的时候啊，那中共呢是说不计一切代价要保住他的命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从进口的药品啊，这个医疗资源呢，就是一切什么的，就是给他们，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们延长生命。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中共特权阶层的生活，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敢想象的，他们不可能就是想到他们有什么样的奢侈的生活。所以说从器官移植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器官比如说你的肾坏了肝坏了，那移植一个器官它可以延长生命，对不对？如果移植的器官又不行了，他可以再换一个。因为听说那个江泽民的儿子这个江明恒就换了三个肾。最近的一个例子，其实就是那高占祥啊，是这个文联副主席是吧，他死了，是他有人纪念他，说他一直跟病魔做斗争，身上的器官都换了，他换了一个变的还是什么。所以说那器官，对啊，他这个器官，就是他说自己说，哎呀，我很多零件都不是我自己的了。也就是说他不只换了一个器官，同时呢他可能同一个器官可能换了不止一次。也就是说像他们他可能还不是最高最高那个级别的官员哈，还是因为是政协嘛，还不是那个。但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共那个特权阶层他对于器官的需求量是非常的就是大，而且是很普遍，而且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就像那个吃那个仙桃一样，那个天就是天上吃仙桃可以长命百岁那个概念。所以对他们来说，有14亿人哈，就是作为一个人矿嘛，现在中国大陆一个最新的概念就是人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他们可以随时用来换器官啊，甚至换血啊什么的。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就是说对于中共几千万党员的话，他们可能就从你看他的级别在哪里哈，一开始可能就高官，后来就是慢慢的普及了普遍了，这个器官移植这个暴涨的时候，可能中层官员甚至更低的官员他都可能享受这种福利哈。因为你从中共的贪官来说，很多时候你觉得很奇怪，一个村级干部都可以贪到上亿的那种级别的钱嘛。也就是说对于中共的官员来讲，他那个资源是消耗很大。所以说这我刚才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可能在国外都不理解的，或者是中国大陆普通老百姓都不能理解的一个中共的特权阶层，他的生活方式，他占用的资源，就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可能上千万或者几千万的这种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看这个中国经济，大陆经济的运作，很多时候就说这是真正的市场，就是中共这些官员或者特权阶层，他们是奢侈淫靡到极致。所以他们从这个经济运作的角度来讲，他是等于是经济运作的主体。
好，李医生，你刚才谈到了哈，这个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哈，而且它的供体从法轮功学员再到后来的这个大量的失踪人口也都很清楚。然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么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对医疗资源的巨大的消耗哈，我们再继续来讲一下它这个医疗资源它怎么使用。
对于医疗资源的作用和使用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器官移植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它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器官这个每一个器官能卖多少钱这个角度，它可能接近万亿美元的这个 GDP， 而不是算以前有人估价说是 billions of dollars， 它不是，它是 hundreds of billions。US dollars， 就是说中国大陆表面上这个经济值是16万17万这么个概念，可能中间有1万亿就是是器官移植相关的。
一部分就是直接和器官移植或者器官摘取有关系。
对。
那现在像一个肝或者一个肾它的移植现在多少价码呢，知道吗？
这价码不知道啊，因为它是变的嘛，以前比如说15万美元啊或者怎么样，而且你外国人去可能更贵，你知道吗？那圈内人士用的可能他不花钱，但是他是这样，他就是有一个产业链在里面，对不对？那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共高官，你住院了你不用花钱哦，因为你所有的药表什么东西那甚至医生那些费用都不用你付了，因为他中共直接给你所谓的福利嘛。所以说表面上你没有花这个钱，但是这个钱是老百姓供出来了，因为医生要花钱呢，医院要花钱呢，对不对？所以说医院有产值有收入，那这些收入拿来的呢不就是中共这个财政给供养吗，对不对？因为你中共官员他是用这个钱，但是你自己不付钱，但是别人给你养着。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从这个所谓中共这个腐败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经济产业是很大的。那你这个医生呢、啊、还有中间人呢、啊、比如说你去找器官了、啊、对不对，你怎么样去联系了或者怎么样。中间都会有这种利益的分层，所以这产业是很大。那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说明确的说哪一给你公布数据的时候给你写出来说啊器官移植啊占有这个 GDP 多大多大、嗯、你知道吗？所以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它有很多这种隐形的经济不给你老百姓不知道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内也有机会进入所谓的特权阶层小小边缘了哈，跟他们一起去吃饭，他们吃的那个东西跟外面的不好比的，但是他们也不用付钱的那种概念，你知道吗？所以说，就说中共整个经济其实是完全扭曲的，它不能够用正常的说你用国外那些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它，所以这个器官移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它在存在着，而且是数量很大，而且一直在运行，但是呢，别的人看不见，他也不跟别人讲，而且圈内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做器官移植。你的受体也好，你中间人也好，医生也好，他都知道这是犯罪，所以他也不会有人讲。
共谋体制是吧？
这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说，你参与了以后啊，你拿到好处了，你不能讲，因为你讲你知道你有风险，一个是圈内的人肯定要对你不客气，对不对？圈外的人肯定要找你算账，要去判刑啊，或者是控告你啊之类的，所以只要你参进去以后，他就不敢讲。所以是这么个状态，除非这个人真的良心发现了，我宁愿死掉我要把这事情讲出来，那就是很难了，你知道。一般的你既然已经参与，本身你这个心态就不好嘛，对不对？你想赚钱啊，你想干嘛干嘛做坏事你才参与进去，而且他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的、啊、他
那有没有人跑出来能够还是把这件事情把它给曝光呢？所以安娜当
安娜和 Peter 嘛，对不对？那两个人，但是对，这其实还有，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事情现在还不便讲，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快会有。对，
好，那我们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疫情的情形，
对，
事情跟它有什么关系
啊？对，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讲，举一个例子，好像你吃了仙桃啊，长命百岁啊，怎么样？但是问题有一个，就是说你移植人的器官以后啊。他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就是说你不能够移植了以后马上就被白色，因为人是有一个免疫系统，它是可以识别外来的物体啊、生命啊或者是物质等等，所以你移植了别人的器官以后呢，因为它的抗原系统不一样，所以一般的来讲会马上被遭到这个自己免疫系统排除，所以说要成功必须要抑制你这个免疫系统，所以说 做完器官移植的人他有一个很长的 checklist， 就说要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一直要去看医生，要不断的回访，对吧？周期性的回访。第二个呢